第二十二篇，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，生命的势力与生命的牧养。二，现在我们来到约翰十章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章，但也是被人误解的一章。本章实在就是九章的继续。二十一节的话帮助我们了解这点，因为那里提出一个问题，鬼岂能开瞎子的眼睛。这两章都以生来瞎眼之人的势力为中心。本章的思想很深，表面上似乎很容易领会，但实际上这比喻或预言并不容易领会。主治好了那被犹太人赶出会堂的瞎子以后，立刻说出关于羊圈的预言，因此这事件成了羊圈之比喻的背景。二，生命的牧养为着宗教之外的信徒。一，羊圈、门并草场为着羊。我们现在必须来看这比喻中羊圈的意义。要解释羊圈并不容易，也许你对圣经，尤其是对福音书有些认识，也许你从小在主日学里从老师听到福音书里的故事，也许你是神学院毕业的。让我问你这问题，到底你对羊圈有什么领会？关于这件事，人是如何教导你的？要解开这比喻的奥秘，几乎全赖于对羊圈的了解。一，羊圈象征律法或犹太教这律法的宗教。羊圈以好的用法说是象征旧约的律法，但以一般通常的用法说是象征犹太教这律法的宗教。原初在基督第一次来临以前，神将律法颁赐给以色列人。到底神赐律法给他们的目的何在？是指望他们遵守吗？不，那不是他的目的。加拉太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启示了神赐下律法的目的。但信仰还未来到以先，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被圈住好归于那要显示的信仰。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儿童老师，带我们归于基督，好使我们本于信的称义。但信仰既然来到，我们就不再在儿童导师的手下了，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当在基督里的信仰还未来以先，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好像羊被看守在羊圈里一样。这里的看守原文意监禁，在信仰未来以先，就是在基督未来以先，神的选民被监禁在律法之下，他们在律法之下被圈住。圈住原文是特别的词，意思是被监管或在特别的监护之下。比方说，一家的父母若去世了，孩子们可能就受他们叔婶的监管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在别人的照顾之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当基督里的信仰未来以先，神的选民如何被安置在律法的看管之下。律法将神的百姓看守着，直到信仰来到。加拉太三章二十四节说，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儿童导师，带我们归于基督。实在说，这样翻是不够的。在原文里，这句话是说，律法是我们的奴仆，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教师那里，这教师就是基督。古时富有的犹太家庭，他们的孩子是由受过训练的奴仆护送到教师那里。照样，律法的服侍有如奴仆，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。我们被带到教师基督跟前以先，是在奴仆，就是律法的照顾之下。父神用律法做奴仆照管我们，并且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。在基督来到以前，我们被放在律法手下，那时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。律法负责照顾并保护神的选民，最终把他们引到基督那里。一旦我们被引到基督跟前，我们便本于信的称义了。因为信仰已经来到，那就是说基督已经来到，我们就不再在奴仆的看管之下了。现在我们领会什么是羊圈。基督还未来以先，神将他的选民放在律法的看管之下，律法就是那个圈。例如，你若去访问牧场乡村，你会发现羊群大部分时间都不留在圈内，一年中大半时间羊群都在草场，草场才是他们久留之处，而羊圈只是暂时的地方。只有在草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羊群才被看守在圈内。羊圈是暂时用来看管并保护羊群，直到草场准备妥当。这正好说明基督就是草场，是神儿女永远居留之地。但是在基督未来以先，神预备律法做羊圈，暂时看守监禁他的选民。然而主来的时候，犹太宗教已经利用律法形成了犹太教，犹太教已经成了羊圈。当那个瞎子被主治好以前，他是被监禁在犹太教里的一只羊。当他被人从会堂中赶出来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从犹太教中被赶出来。 因此他是从圈中被放出来了。从前他是羊圈里的一只羊，现在他从犹太教的圈中被赶出来了。二，羊象征神的选民，羊就是神的选民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照着他的先见拣选了他的百姓，在时间里，当基督未来已先，神将他的选民放在律法的看管之下。基督来到之后，他要他所有的百姓都从律法的看管下出来。那被赶出犹太会堂来到主耶稣这里的瞎子，乃是神的选民之一。他原是在律法的看管之下，但从其中被带出来，归于主自己。三，门象征基督，为着入和出，说基督是门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大多数基督徒以为这门是为叫人进天堂的，也许读本篇信息的人，有些仍然持有这观念。但这里的门并不是叫你进天堂的，因为这门使人能入也能出。这门若是进天堂的门，人怎能又出来？所以这门不是进入天堂的门，主乃是羊圈的门。原先这圈是律法，而主是进入律法的门。主不只是进入律法的门，他也是叫人从律法出来的门。九节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，并且必要入，必要出，也必要找着草场。基督是门，不仅为着旧约时代神的选民，如摩西、大卫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，在基督来到以前进入律法的看管，也为着神所拣选的人，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等，在基督来到以后从律法的圈里出来。因此主在这里指明他是门，不仅为着神的选民进入，也为着神所拣选的人出来。那些进入律法的人，就如摩西、写诗篇的人、申言者，基督是门，叫这些人进到律法的圈内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借基督，也为基督进入这羊圈。我们若采纳这观点，我们读摩西的著作、诗篇以及众申言者的书时，便能了解他们是借基督进入神的律法。基督乃是他们进入律法的入口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好些人仍在羊圈之中。然而耶稣来后，神就无意再把他所拣选的人留在律法的圈里了。神要他们从律法出来，进到基督里。因此那时基督不再是为神所拣选之人进入羊圈的门，他乃是为那些已经在圈内的人出来的门。那个瞎子就是从圈里出来的人。从前所有神所差遣的仆人都借基督进入律法，但基督已经来到圈内，还是满了被监禁的羊。他们该怎么办？他们必须借着基督从圈里出来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打发他好些仆人借着基督进入律法。如今在新约时代，神要借着基督做门，将他的百姓从律法中带出来。现在我信你们领会，羊圈就是旧约的律法，犹太人利用这律法形成犹太宗教，然后犹太教成了一个圈，监禁一切主所拣选的人。但是基督已经来到，草场也预备好了，因此羊不需要再被监禁在犹太人律法的看管之下，他们必须得释放，脱离律法的圈，好叫他们能享受草场一切的丰富。简要的说，基督做门是羊圈的进出口。首先，旧约圣徒借基督做门进到圈中，就是律法中。现今新约信徒借着基督做同一个门，从律法中出来。其次，这律法的圈是神用来看守并照顾他儿女的奴仆，然后律法是神用来把他们带到基督自己，就是教师那里的。他们被送到教师那里之后，就不需要再留在奴仆手下。律法的圈就是那成了犹太教的，监禁了他所有的选民。但基督是门，新约信徒借他得以从犹太教出来，进入他这草场。再者，主也是牧人，他不只是圈的门，也是牧人。他来呼召他的百姓从圈中出来，并且他的羊能认出他的声音。他是头一个从圈中，就是从律法中出来的。现在他走在他羊的前头，这些羊至终都要跟随他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从犹太教中出来了，甚至保罗也从犹太教里出来了。所有信主耶稣的犹太人都跟随他从犹太教的圈中出来了。那个瞎子就是从犹太教中出来的人，他被赶出犹太教的会堂，他因着活的耶稣被赶出羊圈。因此主趁机说出这比喻，主让犹太人知道他们的宗教只是一个圈，他叫人知道现今草场预备好了，羊无需留在圈里。现今就是羊从圈中出来， 享受草场丰富的时候，犹太人从会堂赶出去的那人，成了享受主做草场的人。主首先是门，再是牧人，最后是草场。牧人借着自己做门，将所有的羊都从圈中带出来，将他们带到那座草场的他自己那里。他是牧人，将羊从圈中带出，他是门，羊借着他被带出，并且他是草场，羊被带到他那里。他借着自己将羊从犹太教中带出来，归于他自己，并喂着他自己。他是一切是出口，是牧人，是草场。四，草场象征基督是羊的喂养的地方。在圈外乃是青绿的草场，这里的草场象征基督是羊的喂养的地方。在冬天或夜晚，草场不能用时，羊必须留在圈中。等到草场能用了，羊就不再需要留在圈中。留在圈中是过渡且暂时的，在草场上享受丰富才是终极且永久的。基督来到以前，律法是看守人的地方，在律法之下是过渡的。现今基督既已来到，神所有的选民就必须从律法出来，进入他里面，享受他做草场，这该是终极且永久的。现在是春天，是羊到草场上吃青草的时候。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也曾在圈中，但他们出来享用基督做草场。当他们还在老宗教中的时候，他们在圈中饿得几乎要死。那里没有门，意思就是没有自由，没有草场，意思就是没有喂养。有一天他们遇见了基督，那永活者、牧人，他说，来跟从我。他们便跟从他出了羊圈，进入了草场。你若跟随主做你的牧人，就会激起一场风暴，逼得你从圈中出来。你无需挣扎或努力来跟从主耶稣出羊圈，因为只要你跟从他，那个老宗教就会逼你出去，他们会把你赶出去。你越跟从这位活的耶稣，宗教就越要逼你出去。宗教忍受不了主耶稣，而主耶稣也绝不会留在宗教中。这两者是绝对不同的，绝不可能一致。耶稣是生命，宗教是生命以外的东西。活的耶稣就是不能忍受宗教。赞美主，我们都在宗教之外，并且在青绿的草场上得到喂养。草场当然不在圈中，乃在圈外。你若要享受草场，就必须从圈中出来。你一旦从圈中出来，就在草场上了。阿利路亚。我们需要说一些话是关于看门的以及贼和强盗。看门的就是圣灵，贼与强盗乃是那些装作伸言者的人。那些不从门进羊圈，倒从别处爬进去的伸言者，他们活在旧约伸言者之后，又在施浸者约翰以前。在这期间有好些人进到律法里，并不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乃是凭着自己进入的。他们装作神所差遣的伸言者，但是所有正确的旧约伸言者都是借着基督，也是为着基督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从门进入律法的。在这些旧约伸言者以后，有好些人进入律法，不是借着基督，也不是为着基督，乃是凭着自己，也是为着自己进入的。他们就是贼，就是强盗，他们毁坏了神的百姓。在旧约伸言者与施浸者约翰之间有400年的期间，约有400年之久，那些贼与强盗毁坏了神的选民。结果主说，贼来了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来了，是要叫羊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就是说，主来要将自己做生命分赐给他的羊，因为他是他们的草场。只要羊留在草场上，他们就要得到生命丰盛的供应。借着在草场上得到喂养，羊要享受草场做他们丰盛的生命供应，因为主就是他们丰盛的生命。他们要更丰盛的享受主，更丰盛的经历主做他们的生命。主如何能成就这件做羊生命草场的事？要看见草能被羊吃下去，必须经过死的过程。所有羊吃的活草必须经过死的过程。因此我们会看见主说他必须为他的羊舍命。首先他必须死，好将他自己当作生命供应给羊。二，牧人，神的生命并魂的生命喂着羊群。一，基督是牧人。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是牧人，呼召他的百姓从圈中出来，他走在羊前头，他的羊也跟着他。他是牧者，他领羊从他这门经过，从圈中出来，来到他自己这草场上。 二，基督赦了他的魂生命，叫羊得到神的生命。在十节主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在十一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这两节的生命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。在十节希腊文是奏恶，这字在新约里是指永远神圣的生命。在十一节希腊文是普素克，一魂即魂生命，就是人的生命。这两节指明主耶稣有两种生命，主是人，有普素克的生命，人的生命，他也是神，有作恶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他舍了他的魂，他的普素克生命，就是人的生命，为他的羊成功救赎，使他们能有分于他的作恶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使他们借此得以合为一群，归于他这一位牧人之下。他这位好牧人就是这样，并为着这目的以神的生命喂养他的羊。主这神的生命绝不可能被杀死，在他钉十字架时被杀的乃是他人的生命。为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成了人，使了他人的生命，为我们完成救赎，好叫我们可以接受他的作恶生命。他舍了他人的生命，好叫我们蒙救赎之后得到他的作恶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三，借生命合为一群，归于一个牧人之下。牧人、神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都是为着羊群。在十六节主说，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圈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成为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谁是这不在犹太圈中的羊？他们就是外邦人。什么是这一群？一群表征教会基督的一个身体，就是主借着他的死把他永远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众肢体里面所产生的。从前这圈是犹太教，现在这群乃是教会。羊圈从前是犹太教，如今仍是，羊群乃是教会。这羊群是教会，包括两班人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。主将两下带在一起，成为一群，归于一个牧人之下。如今这一群和一个牧人就是一个身体和一个头。为什么牧人、神圣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都是为着羊群？因为这羊群中的人是堕落的，需要救赎。牧人是人，有人的生命，他牺牲了他人的生命，为他的羊群完成救赎，这样他的羊群蒙了救赎，然后他的羊群接受了他神的生命，借着神的生命，羊就生活在一起，成了羊群，这样羊群就合为一个单位，一个整体。这不是凭人的生命，乃是凭神的生命完成的。在人的生命里，我们是被定罪的，是分裂的，在神的生命里，我们蒙了悦纳，并得以联合。在神的生命里，我们都是一个实体，以及我们是一群，在一个生命里，归于一个牧人之下。我们若凭人的生命，不凭神的生命活着，我们只会引起麻烦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会成为外人，而离开羊群。每逢你凭人的生命活着，你就不再是羊，乃是外人了。羊乃是重生的人，有神的生命。我们都必须凭着神的生命活着，因而成为真正纯粹的羊，然后我们就都会在羊群中。只要我们凭人的生命活着，我们就会像野兽，也许是吃人的狮子，或是野马。我们若不凭神的生命活着，就不可能有羊群。这羊群是凭神的生命而产生、保全、维持并形成的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。然而和睦同居的意思就是住在神的生命中。赞美主，在神的生命中我们真正是一，并且彼此相爱。这在我们人的普素克生命里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在神的作恶生命里才有可能。我们的牧人舍了他的普素克生命，完成了救赎，叫我们得到这作恶生命。如今我们是在作恶生命里，归于一个牧人之下，成为一群。这不是一个组织，乃是在生命里的合群，太美妙了。阿路利亚。羊群不是宗教的事，乃是生命的事。三，永远的生命，子的手，并父的手为着羊的稳固。在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主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永远的生命是为着信徒的生活。父因着他的爱，照着他的定旨而施行拣选的手，并子凭着他的恩， 为着完成父的定旨而施行拯救的手，二者都有保守的大能，以保障信徒永远的生命永不枯竭，父和子的手永不失误，所以信徒永远稳固，永不灭亡。我刚开始在美国做工的时候，有许多亲爱的圣徒问我是否相信永远稳固，我总是回答说为什么不信。不久以后，人人都知道我的确相信这奇妙永远的稳固。只要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便有永远的稳固。还有什么能比永远的生命更稳固的？在我灵中有真正的保险单，我不只有永远的生命，我还有两只手父拣选的手，以及子拯救的手。这两只手抱住我，撒旦无法将我夺去。借着神圣的生命，并这两只神圣的手，我永远稳固了。赞美主，这两只手总是警醒的，没有人能将我们夺去，因此我们永不灭亡。我们有神圣的生活并大能的保护，因此我们这些羊是永远稳固的。不要在道理上争论是否永远稳固，我们享受这一事实。你有永远的稳固吗？我不是问你信不信永远稳固，乃是问你有没有。不论我们在道理上相不相信永远稳固，我们都永远稳固了。四、宗教的逼迫。在三十节主说，我与父原是一。主在这里确言他的神性，说他自己就是神。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，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乃是为你的健忘，又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犹太人逼迫耶稣是因为他的健忘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宗教声称我们传异端，宗教想要保护其信仰，其实他们是不信的，他们是保护虚空，因此他们逼迫主耶稣。五、生命对宗教的离弃及生命的新立场。在十章四十至四十二节，我们看见生命对宗教的离弃及生命的新立场。基督离弃了犹太教，到施浸者约翰传新约福音的地方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主离弃了犹太教，为新约取得了一个新立场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就是在这新立场上，我们跟随牧人，我们在草场上，并且我们有新的立场。主放弃犹太教的时候终于来了，虽然宗教徒又想要捉拿他，他却逃出了他们的手。他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施浸者约翰起初为他施浸之处。热心宗教的犹太人曾用律法来形成犹太教，这犹太教曾监禁了神的选民。然而施浸者约翰却绝对从犹太教中分别出来，因为他住在旷野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，约旦河外。施浸者约翰住在旷野，一直将人指向基督自己。施浸者约翰所以将人指向基督，因为羊圈时代已经过去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始，神所有的选民都必须放弃羊圈，来到主这里。施浸者约翰的见证就是催促人从圈中出来，进入草场。在施浸者约翰宣告基督之后，主就进入羊圈，要将羊从圈中带出来。当然，他不是偷羊，他进到犹太教里，要叫他的羊听见他的声音，而从圈中出来。他从圈中出来，走在他羊的前头，就带领他的羊从圈中出来。主从犹太教中出来之后，他就到施浸者约翰为他做见证的地方。他到了约旦河外的旷野，就是表征他从犹太教出来，到了犹太教之外的地方。这一章最后说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并且信入他。你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吗？这意思就是许多人跟随他，像羊跟随牧人一样。他是牧人，进到羊圈中把羊领出来。当他从羊圈中出来，所有的羊都跟随他到一个地方，那地方的见证就是放弃旧约而体认新约。旧约的见证是羊圈，而新约的见证乃是基督为草场。你是一只羊吗？草场预备好了，你还宁愿留在圈内吗？你还喜欢被监禁看守在羊圈之内吗？或者你要从圈中出来，进入草场享受基督的丰富。今天主耶稣不再在犹太教里，那位好牧人不再在圈里，他留在新约见证所建立的地方，他已放弃了羊圈，留在他做草场的地方。因此你也必须放弃这圈，到他这里来。这就是说，你必须放弃犹太教，来接受基督做你的一切。他之于你乃是一切。 看看羊群，草场就是他们的一切。羊享受草场做安息之所，食粮、水、生命供应以及其他的一切。你也必须从圈中出来，进入草场，那就是说你必须从犹太教出来，单单到基督那里。你必须从律法出来，到享受基督的地方。基督现今在哪里？基督是在各种犹太教的团体之外，在施浸者约翰见证他的地方。现在你知道这一章的正确意义了。这一章乃是瞎子的医治这事例的结论。在基督未来以先，神所有的选民都在羊圈里。如今基督既已来到，羊圈的时代就过去了。你必须离开羊圈，来到基督跟前。现在就是你接受基督做草场，并且享受他做一切的时候。你必须活在他里面，接受他做你的一切。想想这幅图画，看看羊和草场，你看草场之于羊是何等重要。如果你真是一只羊，你就会告诉人，你何等渴望从圈中出来，因为在圈中有太多的辖制和拘禁，你根本没有自由，因为你被留在看守人的监管之下。现在你知道哪里有草场，有自由，有生命的供应。基督是那包罗万有的草场，圈是律法和犹太教，基督是圈的出口，也是牧人，领你从圈内出来，把你带来归于他自己。他能成为你的一切，他如今就是你的草场。容我再重复一遍，现今基督在哪里？他不在犹太教里，乃是在新约得到见证的地方。基督是在施浸者约翰见证他的地方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今天主是在圈外，并且站在新的立场上，在那里他是神所拣选之人的一切。因此你必须从那老旧的圈中出来，进入新的草场，在那里基督自己是你的一切。